小蜜蜂嗡嗡嗡，黄黄的身体赤透明，飞到西来飞到东，传粉采蜜忙不停。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蜜蜂琪琪，喜欢到处寻寻觅觅。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正对我的脾气。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阿姨好。
这里是故事园地，小朋友们，如果别人帮助过你，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一个故事，蚂蚁报恩。从前有一只小蚂蚁赶路走累了，刚好路过一个池塘，它走到池边想喝口水休息休息，可是它一个不小心，呲溜一下就掉到了池塘里。蚂蚁不会游泳，呛了好几口水，挣扎着呼救着，
救命呀救命呀。
鸽子住在池塘边的一棵大树上，它探头一看，
哎呀，蚂蚁掉到水里去了。
鸽子想救蚂蚁，急中生智，丢下一片树叶说，
快爬到树叶上来。
蚂蚁赶紧抓住树叶爬了上去，它得救了。蚂蚁对鸽子说，
鸽子姐姐，谢谢你，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鸽子微笑着说，
不用谢，以后可要小心呐。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蚂蚁又经过池塘，看见鸽子正在树上睡觉呢，它很想和鸽子打声招呼，可是又不想打扰它午睡，于是它就准备继续的赶路了。这时蚂蚁忽然听到一阵沙沙沙的脚步声，一个猎人出现了，他发现了树上的鸽子，张弓搭箭向鸽子瞄准上了。
不好，鸽子有危险。
蚂蚁张开嘴在猎人脚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猎人正要放箭，忽然感到脚上一阵剧痛，身子一晃，那支箭嗖地飞出去，擦过鸽子的身边，钉在了树上。蚂蚁趁机大喊道，
鸽子快跑，有危险。
鸽子吓了一跳，慌忙地展翅飞走了。猎人拔腿就追，可他怎么能追得上鸽子啊，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鸽子飞回来对蚂蚁表示感谢。蚂蚁说，
不用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故事就讲到这儿。中国有句话说，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希望小朋友们能像蚂蚁一样，如果别人帮助过你，你也应该去帮助别人。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你们瞧，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听音乐吗？开心姐姐有一个八音盒，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听的儿歌，今天开心姐姐就挑选一首送给你们。 题目叫《娃娃国》。
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诗情画意，有学问的陈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陈爷爷好。
在今天的古诗居节目里，我们读一首唐朝中期的边塞诗，题目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作者李益。现在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现在大家跟着我读一遍：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一夜征人尽望乡。
唐朝与西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常在打仗，诗中的受降城指的就是出于战争前线的一个城镇，回乐峰则是城外的一处丘陵。诗的前两句，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写的是作者登上城门所见到的月下景色。远处丘陵下的沙子在月光下就像积雪那样的洁白，城外周围到处都是像霜一样皎洁的月光，身处在这样的月光照耀之下，给人的感觉就是孤独和满身的寒凉之意。这正是最容易引起思念家乡的时候。其实此时此刻望着月光思念家乡的不止登上城门的诗人，还有军营中无数的官兵。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真人尽望乡。本来是寂静无声的夜晚，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凄凉的笛声。诗人那思乡的情思忽然变成感情的洪流，他仿佛感觉到全体官兵的感情都达到了极点，大家一致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好，小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再来读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真人尽望乡。下面大家跟着我读：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真人尽望乡。
一夜真人尽望乡。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程爷爷再见。
星姐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让我们问问金金阿姨，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我接着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为克拉丽德王后辅佐治国的是一个老修道士，他受够了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因此从不轻信人们的甜言蜜语。他独自住在宝塔里，陪伴他的只有小鸟和书本。他根据一条条已成文的制度来治理克拉丽德的国家，他恪守成规，坚持不得改变传统，防止动乱必须先安定民心。王后很放心地把一切国家大事都让老修道士去处理，自己从不过问政事。王后十分善良厚道，她想方设法地帮助受苦的人们。对女儿蜜蜂，王后总是教育她与人为善，把做好事当作自己的快乐。这位仁慈善良的女人遵守了她对白国王后许下的诺言，把乔治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两个孩子渐渐的一块长大了。有一天，乔治来到蜜蜂跟前，对他说：让我们一块玩好吗？
好啊，
蜜蜂高兴的回答。于是他们就用泥巴来做土馅饼。然而一次蜜蜂没有做好，乔治拿起小铲子就敲他的手，蜜蜂哇的哭了起来。正在花园里散步的马婆弗朗克听到哭声，赶快跑来，马上批评小主人说：小伙子，身为白国王子，可不应该欺负小妹妹啊。乔治想耍赖，开始他想把铲子往地上一丢，不过他还是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鼻子往大树上一碰，哇哇的大哭起来。蜜蜂更娇气，也用小手揉眼睛，使劲想挤出眼泪来，可是实在流不出多少来。他便在旁边的一棵树杆上把鼻子一碰，眼泪便哗哗的流了出来。夜幕笼罩了大地，直到克拉丽德王后走来，两个小家伙还在两棵大树前哭。 王后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拉着乔治，把他们带回城堡。王后哄着逗着，让他们上了饭桌。晚饭呢，他们都吃得又香又甜，吃完小嘴一抹就上床睡觉。谁知道蜡烛刚一吹灭，这两个小精灵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又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睡衣笑呀跳呀，抱成一团又玩了起来。白果王子乔治和克拉利德的女儿蜜蜂就这样开始萌发了他们无比纯真的友情。但渐渐的，乔治还是知道了蜜蜂不是他的亲妹妹，不过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叫她妹妹，因为他们相处的太好了，胜过了亲兄妹。克拉利德王后为乔治请了许多老师，其中有击剑老师、骑术老师、游泳老师、体操老师、舞蹈老师、训猎犬的老师、训猎鹰的老师、打网球的老师，甚至还有一个书法老师。书法老师是一个老学究，看上去很谦恭，实际上却是很傲慢。乔治觉得这位老先生的课可没什么意思，因为他觉得字写得越漂亮就越不好辨认，语法课也是枯燥极了。乔治认为只有马普方克才算得上是他真正的老师。小朋友，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为什么乔治反而认为一个马普才是他真正的老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在下一次的百灵书节目里。好，小朋友，再见。
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谷口立了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的这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小手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一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小手绢》。
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小手绢》。小手绢四方方，天天戴在我身上，又擦鼻涕又擦汗，干干净净真好看。亲爱的小朋友，你跟我一块念好吗？
好。
小手绢，
小手绢，
小手绢四方方，
小手绢四方方，
天天戴在我身上，
天天戴在我身上，
又擦鼻涕又擦汗，
又擦鼻涕又擦汗，
干干净净真好看，
干干净净真好看。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再念一遍小手绢，
小手绢，
小手绢四方方，
小手绢四方方，
天天戴在我身上，
天天戴在我身上，
又擦鼻涕又擦汗，
又擦鼻涕又擦汗，
干干净净真好看，
干干净净真好看。
好，亲爱的小朋友，下面你自己念一遍好吗？
好。小手绢，小手绢四方方，天天戴在我身上，又擦鼻涕又擦汗，干干净净真好看。
好，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就念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好，小朋友，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请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叶姐姐，又到了我们这周的绕口令时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绕口令呢？这首绕口令的名字叫做桶和孔。孔就是大木桶的桶，孔就是一个漏孔的孔。好，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叫做桶和孔的绕口令来念一遍。棕熊去打水，回来一场空，原来桶上有个孔，棕熊望着这空桶，不知怎么补瞳孔。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绕口令啊，其实并不难，只要你说清楚一个孔字和一个桶字，这首绕口令就不难了。还有一个字呢，就是棕熊的熊，因为它和桶和孔有相同的韵母。接下来你们跟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朗读一遍。棕熊去打水，回来一场空，原来桶上有个孔，棕熊望着这空桶，不知怎么补瞳孔。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好，这首叫做桶和孔的绕口令，我们最后一起来用快速度念一遍，好吗？棕熊去打水，回来一场空，原来桶上有个孔，棕熊望着这空桶，不知怎么补瞳孔。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首叫做桶和孔的绕口令我们就学到这里，记得回家要反复练习哟。小叶姐姐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请你听小明哥哥的谜语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明哥哥。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瓜子脸，梅花脚，五六月间穿皮袄，反穿皮袄毛朝外，守着门口耍厉害。它的谜底呢是打一种动物，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狗，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自然现象。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弯弯一座桥，挂在半天腰，七色排得巧，一会儿不见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弯弯一座桥，挂在半天腰，七色排得巧，一会儿不见了。好，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猜出来了吗？好，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好，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右边是小博士信箱，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的小朋友及家长们，你们好，我是小博士信箱的主持人童玲阿姨。首先让我们听一下来自北京的张宁小朋友给我们小博士信箱提的问题。
亲爱的小博士信箱主持人，我的问题是，巧克力是用什么做的呢？
小朋友们大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糖，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巧克力是用什么做的呢？好，下面阿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巧克力是用可可豆做的，人们摘下可可豆以后，把可可豆放在炉子上烘烤，然后呢，把烤熟的可可豆磨成浆，再加入牛奶和糖，就成了巧克力了。但是小朋友们要记住哟，巧克力糖不能吃得太多，吃多了就不想吃饭了，还容易得虫牙呢。张宁小朋友和听众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巧克力是怎样做的？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